问说啊，耶稣拿了那么多礼物哈，啊，用到哪里去啊？哦，后面就有用了，因为他要过逃亡的生活，对不对？逃亡的路费就有了。好，我们来问一下哈，你知道哈，两岁就过逃亡生活，那上帝不是很简单让西律病死就好，干嘛让耶稣这么小就哈，那个过逃亡的生活逃到那么远的埃及去哈？好，我们大概来思想一下哈，这个圣经没有，但是我们来思想一下哈。神若要保护耶稣的话，怎么样？只要让西律王病死，但是为什么自己独生子过逃亡的生活？其实神给包括西律王有没有悔改的机会？有没有？有，大家都给他有机会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悔改，神都有给他们。我们知道圣经有写哈，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没有保证人人都得救，但是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好，那今天神在地上要保护信他人，也不是借着杀害他们的敌人，乃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杀害。你知道约翰十七章是耶稣离开世上的祷告，有没有？他有三个祷告，第一个为自己祷告，第二个为当时跟随他的门徒祷告，第三个为将来因他的门徒而信耶稣的人祷告，就是为教会祷告。所以呢，你知道他为这个门徒，第二个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不是要叫他们离开这世上，乃是他们留在世界上，但是呢，求神，不，神要保守他们怎么样？脱离那凶恶。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保罗就完蛋了，对不对？如果保罗当时的扫罗迫害教会，他们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一直祷告说，神啊，你让他扫罗呢要出来抓基督徒的时候，他就病死了，或是怎么样，他骑马摔到悬崖下面去了啊，就为他，我跟你讲，那扫罗就没机会悔改了。所以我们看到神都给人都有机会的，而不是借着杀害他们的敌人来保护他的门徒，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一个旧约哈，我们昨天有讲过了，在神的圣约里面哈，神把旧的很多东西拆掉了，对，拆掉了。那可能是在旧约里面神有他的做法，对不对？你看看哈，神杀了多少的迦南人，有没有？当时的迦南人哈，老实讲哦，他们的罪恶滔天了。包括什么呢？我们看到最清楚的有几件事。第一个，他们把儿女金火献给他们的神，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呢，那个，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新约以后，老实讲哈，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回答我们的弟兄，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看二十二节哈，保罗在亚列巴谷的时候，他在满城中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了雅典人拜卫士之神，但是他没有否认他，他说你们是凡事敬畏鬼神，但是从那个地方开始跟他讲什么，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造的，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呢，我们看哈，其实呢，神呢是给当时是给机会，特别是借着保罗向雅典人在宣告的时候，是给他们很多机会的。好，那这个机会老实讲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所谓的启示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到了新约的启示那个时机跟机会里面哈，那我们看到呢，神给的到了新约的时候怎么样，神特别给他们一些机会。 到了新约的时候给机会啊，借着耶稣基督啊，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呢定下了一个得救的规范。那我们看到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昨天讲过了，神跟他们立了一个圣约，这个圣约里面包括拆毁的工作，把过去洁净了，把过去的一些不好的就洁净了。所以我是觉得哈，神在这个救恩的进程里面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进程，我们说进程就是呢啊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过程进程里面哈，我相信神有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的救恩历史当中呢，神的作为是不一样的，啊，神的作为是不一样的，不容易哈，不容易知道这一些神的作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哈，在生命记讲的哈，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好，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哈。所以呢，神只把他一部分的心意告诉我们，他隐藏了另外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有时候你要追根究底，有时候我们啊，神让我们知道，你看像约伯哈，约伯他就不知道天上的事情，所以他就在怎么样，在地上只能按照他所知道的做。你知道哈，如果我们要讲苦难，其实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二节是很可以讲的。那你可以讲三点，苦难我们有时候是奥秘，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天上的事约伯一点都不知道。但是第二个，你知道哈，神用一个什么无形恩典的篱笆把这个约伯给保护起来，保护谁？保护他，保护他的家人，保护一切属他的。第三个重点是，若没有神的许可，灾难不会临到约伯的身上，有没有？神说这些都可以，你要把它拿掉可以，但是你不能伤害约伯的生命，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做的这些事情，这样可以吗？大概这样讲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耶稣是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用了许多的经文，旧约经文，为的是让犹太人证明耶稣是什么，应验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呢，跟新旧约两个配合。好，我们讲过了，它有一点是怎么样，有一点对应，马太跟旧约有一点对应。耶稣是新摩西，但大过旧的摩西。好像最后一点我们讲的，建造房屋的大过房屋本身，有没有？所以呢，你知道有一次哈，他们在台湾哈，基督教跟佛教在对话的时候，他们各派出代表，佛教的哈是新儒家的代表，我不要讲谁了啦哈，新儒家的代表，东海台大的几个教授哈，那这个基督教界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也不用讲哈，他也出来，两个就开始对话，他就问了，他说我们佛教说人人可成佛。你们基督教能不能讲人人可成基督？哇，这个是很厉害的经文，厉害的一个问题哈。那可惜哈，那个牧师答 yes。我问大家 yes or no？No，no， 对不对 ？No。你知道哈，因为佛教的教义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其实呢，佛教你追根究底，它是一个无神论的，你知道吗？他的神是在轮回里面，六道轮回的，有没有？神道，林清贤说是神天人道，就是人而神化，对不对？好，神道、阿修罗道、人道啊，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六道轮回嘛哈。其实佛教在印度是只有三道轮回，到六道轮回，你知道哈，他们的神跟人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出去的涅槃以后。成佛或是菩萨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跳出这个轮回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其实他基本上是无神的。真正懂的，以前台湾的有一个顺应法师，他看到台湾的佛教已经偏差了，心里非常痛苦，因为基本上他是比较认识真正佛教是什么，结果呢他看到呢变质了以后，他心里非常痛苦。老实讲哈，现在的佛教也是迎合世人，已经变成民间宗教了，你知道吗？好，但是基督教跟他们不一样，你知道跟佛教徒哦，真正懂佛教徒谈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他认为耶稣是天人道，是神道，因为你说耶稣是什么，本来是人，后来变成神，对不对？他把耶稣规划在怎么样， 归路在六道轮回，你要小心。跟他们真正懂佛教人谈的时候要很小心了、哈。那我们看到哈，其实耶稣本来是神哈，他只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呢，你知道基本上那个第一个问题哈就答错了。那后面还有四个很厉害的问题哈。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一本书哈，这两个对话，你去找那本书，叫做《会通与转化》。会是开会的会，交通的通，会通与转化，转变的转化，化学的化哈。这本书就是记载他们两个团体的对话，然后呢，在五个问题上的对话哈，很厉害。后来哈，他这个牧师答错了。后来香港有一个基督徒哈，一个啊学者基督徒，后来在那个书的附注里面把他更正过来了啊，把他更正过来。你想人人可成佛，基督徒能不能说人人可成基督？不行的，因为创造者跟被造者中间有一个深渊隔开，我们不可能跟创造者在一起。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第二十章的时候，当玛利亚在坟墓当中寻找耶稣的时候，他是要来找一个死的耶稣，耶稣的尸体。结果呢，你知道耶稣在伊甸园出现的时候，不是伊甸园，讲错了，在墓园出现的时候怎么样？他问说，你在找谁啊？他说啊，那个玛利亚以为他是管员的，你到底把耶稣的身体带哪？你赶快告诉我吧，哈。然后呢，耶稣就出生了，叫他玛利亚。他一回头，拉波尼就是怎么样？就是夫子的意思，哈。主就是主。然后呢，他讲过一句话，很重要的那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增加你的印象，你就知道哈，神跟我们是有区别。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五节，耶稣啊，约翰二十章十五节哈，耶稣问那妇人说：“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啊，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天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天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有没有看到耶稣跟我们有没有分开？有区别哦。他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我的神也，你知道有没有区别？耶稣跟我们之间有区别的，有没有注意到？不一样哦，他把我们隔开了哈，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神跟造物者跟被造者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两我们回到这里哈，对应在西利王下逃亡，在法老下王下逃亡哈，登山宝训跟十诫对应，山上变相跟摩西在山上跟神面对面40天带着荣光下山，这两个这些都是对比的哈。但是不要忘记了，建造房屋者大过房屋本身，因为是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被造者。好，这样可以吗？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章跳过去，因为呢在路加第三章我们会详细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教导是非常犀利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跳到第四章，耶稣为何要受试探？耶稣为何要受试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耶稣受试探很重要，在各个角度来讲，你知道哈，魔鬼很厉害的，魔鬼用神耶稣的神性来试探耶稣，耶稣用人性回答他，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有没有看到？”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有没有？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问你哈，耶稣用人性回答魔鬼的神性试探，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忘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成功还失败？失败。第二个亚当要成为全然的人， 才能够成为亚当，对不对？而这个第二个亚当是一个什么？得胜的亚当，他必须用人性来胜过试探，所以呢，他用人性来回答魔鬼的神性试探。你知道这个试探结束了以后，魔鬼是暂时退去，对不对？暂时退去不表示不试探哈。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魔鬼更厉害，他不亲自出声，他是叫谁出声？他叫老百姓出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用人出声跟耶稣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又出来了，有没有看到？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可以救别人，难道你不能救自己？哇，这个很厉害的。好，我问你哦，耶稣下来就完蛋了，对不对？整个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很厉害的，我们已经讲过，昨天也讲过了，他要耶稣跳过受苦的弥赛亚，直接进入荣耀的弥赛亚。哇，这个是很厉害的试探。耶稣深深知道他的诡计，所以他说怎么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哎，魔鬼也会用圣经呢，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人都用圣经来骂人，对不对？用圣经来支持我们的看法，但我们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圣经可以被用来做好的，也可以用来被来达成个人的目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神的话语，好，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用的话语哦，全部出现在三章里面，三章而已，生命记第六章到第八章而已，有没有看到？这三个经文回答魔鬼的这三个经文出现在生命记第六章到第八章，很短而已。我自己就在思想哈，我自己在思想勉励我自己了，这个不是灵异解经，我勉励我自己。我说哈，耶稣在那旷野的40天哈，我跟你讲，他每一天有灵修的，刚好在那一天的时候灵修到生命记第六章到第八章。所以呢，灵修有好处，你早上灵修了，上帝就那一天就用这个灵修来应付你的试探，你知道吗？刚好用在这几章而已，全部都出在那几章。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试探哈，耶稣受试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要证明他是第二个亚当，他是人性来回应魔鬼的试探，他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亚当。好，我们再来看哈，从此以后呢，耶稣把魔鬼从暗处显出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旧约哈，魔鬼亲自出来的机会多不多？很少，你去看，很少啊，对不对？你去看有没有魔鬼出来的？只有约伯记有没有？我们看到一个，他在地上走来走去，有没有？撒旦有没有？你去旧约很少看到，但是呢，你在新约有没有看到好多魔鬼的事？有没有？因为耶稣借着试探，把隐藏的魔鬼从后面显出来，所以呢，很多作为都是出于神，出于魔鬼的。包括你记不记得，在马可第九章有一个孩子，骨瘦如柴，瘦的干巴巴的，有没有？他怎么样？被魔鬼戏弄到一个程度，一下子被丢在火里，一下被丢在水里。他爸爸就来求耶稣了，对不对？他说怎么样？你若能行，求你帮助我们。哦，耶稣也很聪明，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有没有？那父亲马上回答，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耶稣就医治他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就很清楚的写，这是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被显出来了，在旧约里面他是隐藏在后面的，他是很厉害的。那耶稣就把他从暗处中显出来。好，第四个，我们看到破坏魔鬼，破除魔鬼以荣耀的弥赛亚来引诱耶稣跳过取代受苦的弥赛亚的陷阱，叫他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知道在犹大书里面很厉害的，犹大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好不好？你知道魔鬼对我们的试探是三方面的，我们看一下犹大书，我们特别讲一下，因为我们的试探是多方面来攻击我们，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好，犹大书只有一章，对不对？好，第十一节他说怎么样？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景中灭亡了。我跟你讲你知道在路加福音耶稣说我们神撒旦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塞子？有没有塞那个已经睁开的时候，有没有胎嘛？你知道那胎的胎壁也是胎的，切开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 地胎在塞的时候，不是掉这个洞就是掉那个洞，有没有看到？今天的神那个魔鬼的试探也是，我们不是掉这个洞就掉那个洞，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回到那个受试探那三个方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把这三个写了一本书，叫怎么样 ？Money, Sex and Power， 有没有？就写成这本书。那这个都是我们三大试探，一辈子三大试探。那你看哈，你看这个犹大书写的这个哈，到底为什么写该隐、巴兰、可拉呢？好，你就知道原来该隐的试探是什么呢？该隐的试探是什么呀？走没有十字架的捷径。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献什么？地里的出产，对不对？献地里的出产，他是不信，圣经讲他不信，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是走没有十字架的捷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再一次写这个事。好，第二个，巴兰是什么呢？把神当作可使唤的奴仆，所以呢，神明明告诉巴兰你不能去，巴兰还在妥协，对不对？还而且呢，最后去了，没有想到呢。这个他骑的驴子怎么样？把他的脚给压伤了，挤伤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驴子比他更属灵，因为他看不到神的使者，驴子看得到神的使者，哪一个比较属灵啊？驴子比他更属灵，而且这个驴子被他养了几年了以后，他从来不跟驴子讲话，那一天开口讲话，他竟然跟驴子辩论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人糊涂到一个程度，就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巴人的道路是什么呢？把神当作可使唤的奴仆，叫来叫去。好，好，我们看第三个，可拉的问题是什么？另创立信仰、宗教，与神的事无关的，与神无关。你记不记得可拉的问题在哪里？当摩西在山上跟耶和华面对面的时候，下面就作乱了，可拉就带头了，对不对？他要带出另外一个信仰的道路，是跟神启示摩西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造了什么金牛犊，你还记得吧？所以可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创立一个与神不一样的信仰道路。所以你知道哈，这三个试探也是我们今天的试探。好，我再讲一遍，该隐代表的是走没有十字架的捷径，没有十字架的捷径。他没有像亚伯这种流血的献祭哈。第二个，巴兰走的是什么呢？把神当作可使唤的，哈，变成神来服侍人，把神当作我们可使唤的。好，第三个，可拉犯的错误就是呢，在神的所立的信仰之路以外呢，另立一条信仰的道路，建立了一个今天所说的所谓的异端的信仰。那这个是。这个是啊，今天的试探哈，今天的试探。好，我们要进入第五章了哈，第五章了，马太第五章。我问大家哈，登山宝训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吗？不遵守就不能得救，是不是？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好不好？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哈，耶稣讲登山宝训是针对非信徒还是信徒啊？好，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哈，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怎么样，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有没有看？好，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来分析一下是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我们来看一下，门徒表示什么？得救在前，教训在后。还有呢，我们如果对应十诫颁布的时候，他们出埃及了没有？出了，对不对？表示他们得救没有？他们离开埃及了，他们已经得救了。所以呢，颁布十诫对象是已经得救的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了。所以因此我们做一个结论哈，我们看见呢，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登山宝训的角色是什么？好，我们继续讲哈。心这个字在希腊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凯诺斯，就是全新的。好像今天呢，我们盖房子，从一块空空的土地上盖起来一栋全新的房子。 好，圣经有没有？有，你去看希腊文里面用凯诺斯的有几个。第一个是新的坟墓，没有人用过的，全新的。第二个是新约，从来没有过的，新天新地，全新的，新生命，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是旧翻新的。因此不是道德劝化，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全然成为一个新的人，全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新生命。好，另外还有一个字叫做 neos， 出现了20次，这个叫改新的。好像一个旧房子怎么样，你把它翻新的一样，旧的存在。所以呢，新酒是什么呢？新酒就是把原来有的呢原来有的物质把它变成发酵，成为一个什么新的，已经有的把它变成一个新的酒啊，新酒。还有呢，新团，本来已经有的呢把它加上了面酵以后变成一个新的团。然后呢，新的人，哦，我们就发现新人，诶，上面也有个新人吗？后面也有个新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3:10哈。其实这个新人呢，是在前面的新人的基础上，新生命上面呢，把它渐渐更新的。我们看一下哥罗西3:9-10哈，我念给大家听就好。哥罗西，如果你来不及记，我念给大家听哈。好，3:9哈，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表示已经得救了哈，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没有看到？渐渐更新，就是在一个新生命的基础上渐渐的更新。我说这个叫新生活。所以呢，凯诺斯讲的是新生命，内奥斯讲的是新生活。那前面是讲称义，后面是讲成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救恩的过程是有一个过程的，称义是一个入门，成圣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是登山宝训呢，原来就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渐渐更新的过程里面，他扮演的角色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针对基督徒的，针对基督徒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这个是针对我们呢，很多基督徒不结果子的原因。如果我们回到了登山宝训，看到耶稣的教训，那我们就会好好珍惜。好，这个登山宝训其实是在处理我们不结果子，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进去了哈。那登山宝训很难理解，到底要用字面解释呢，还是灵意解释呢？如果你按字面解释，我跟你讲，基督徒会碰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怎么解释下面的经文？若是你的右脸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愿失去百里中的一体，不愿全身下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我问你哈，那所有的男人在天堂都是独眼龙一只手，如果你要进天堂的话，都是独眼龙一只手，是不是这样子？好，你如果按照字面解释，你行不通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按字义或是灵义，那到底我们怎么取舍？登山宝训不容易解释，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哎，到了约翰18:22-23，耶稣被打了，他有没有转过来？没有，耶稣没有转过来，是不是耶稣一慌张就忘了？啊？没有啊，耶稣没有慌张啊，耶稣很清楚啊，是不是耶稣忘了？没有的。好，不要与恶人作对。哇，那今天警察法官就不用做了，恶人也不能跟他作对啊，你要放他走，两个职业不能做了哈。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去推辞，哇，银行业不用干了，还有很多。好，那我们这个都会遇到困难，那到底我们登山宝训要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要按字面的意思还是照灵意的意思？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不是的，原来是怎么样？它每一段有一个主轴的信息要传递的。那如果你把它整合起来，哦，你就看到其实哈，它有一个主轴的信息在那里。好，我们来看好不好？我们进去来看一下。 好，历代基督徒怎么用这一段？我跟你讲，他们也用的都不一样哈。我们看一下，如果照字面怎么办？好，我们来看一下，俄国的大文豪哈托尔斯泰，他因为读到圣经，这刚才我们所讲的，他就照字面去生活。你知道后来他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漂流外地，客死他乡，因为他要照圣经的意思。我跟你讲，托尔斯泰好不好？托尔斯泰，你去看他的作品啊。他，你知道这个俄罗斯这个几个有名的作家都是基督徒，你知道吗？都是基督徒哈。但是你知道每一个，尤其是这些有学问的人哈，对于神话语的了解跟一般人有时候好像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托尔斯泰是这样来了解理解，但是他晚年就漂泊在地哈，漂泊在外地。好，重禧派的哈，你知道重禧派的，他们在初期的时候，在重禧派出现的时候，他们在各地被人家赶来赶去，哇，他们就流离漂泊了哈。后来出来居住在瑞士，他们就成为瑞士的门诺会的信徒 ，Mennonites。其实 Mennonites 哈，他们是很严谨的生活的。好，他们 Mennonites 还不够，又有一群人出来。哦，重禧派哈，他们是认为哈，因为当时哈有人有婴儿洗，那婴儿洗就是什么？我们刚才也有人问了，早上也有人问，还是婴儿洗是什么？就是呢，婴儿洗哈，现在长老会其实台语教会台湾的长老会哈，我们台语教很多是从长老会出来的。我跟你讲，长老会是叫改革中的，他们是主张婴儿洗。那你们我们都活在这个背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但其实我跟你讲哈，婴儿洗有它的立论，有它的立，它的那个根据的。他们认为哈，在旧约里面哈，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选民的家，你知道，他们就认为哈，小孩子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时候，他们是得救的，因为他们是出生在什么神的选民的家，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用在新约的时候用婴儿洗来把他们归入在什么样，在这个神儿女的家里面。在他们还不能分辨的时候，万一离开这世上，他们是得救的，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呢，婴儿洗的人，他到最后，等到他明确知道这信仰是他的，我们就会举行一个仪式，叫做坚信礼，有没有 ？Confirmation， 你知道吗？所以呢，长老会都有一个坚信礼，对不对？孩子长大了，他们确认这是他们的信仰。所以呢，你知道哈，重禧派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哈，只一个人只要清楚，要知道清楚自己重生得救才能受洗。后来就演变成浸信会，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吧？重禧派，所以他当时当他们提出这个神学的立场的时候，哇，他们被人家逼迫了，到处跑，一直流浪。然后呢，到了瑞士，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又是门诺会里面更极端的一个，就是什么 Amish 就出来了。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去过 Amish 那个地方？有去过哈，有的人有去过，我们在东岸的人很多人都去过了，那我们就去。你看啊，他们还是用马车，对不对？水呢，还是用那个碰布啊，你刚才哈，台湾那个碰布啊，啊，我们去看过，他们制造的那个原始的工厂，制造果酱什么都用机器那种，都是用手工的哈，很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些人就是按字面生活的，他们就说圣地神的话，我跟你讲，字面生活有没有用？有用，早期的。很多的基督徒哦，他们就是很认真的执行圣经的教训。所以呢，你知道有人说资本主义啊，其实早期是好的。你不要去看哈，那个 Maxwell 写的那一本书哈，老实讲哈，他们很认真的工作，照圣经的字面工作，因此他们殷勤的工作累积下来很多的钱，对不对？他们辛勤工作赚钱的，他们就用这些钱呢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真的就照圣经所说的给穷人。然后神也祝福他们，所以呢，以后怎么处理这个资本、这个资金这么多的资金哈，所以研发出那个所谓的那个哈那些方式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也有好处，他们很严谨的遵守那个信仰的那个层次哈，他们持守的非常的坚固。但是今天已经很多都妥协了哈，而且已经都歪曲了。好，另外一个是照着他的经义生活，就是说圣经里面的精髓，他的要表达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呢，整个登山宝训的精髓是在于神是鉴察内心的神，他把外面的行为一直追追追追到里面的动机里面去。所以耶稣呢，是从人的动机 来讲各样的教训。所以我们刚才如果讲说怎么样，哦，那个什么，那个右眼也挖掉了，右手也砍掉了，其实不是要这样做，而是怎么样，他在处理动机的事。都一个人，当他的对一个人淫乱的开始是从什么，是从动机处理起。就是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网路，对不对？网路哈，你知道网路哈，我们弟兄的受试探就是这样来的。你明明在 check email， 旁边就有一个穿得很少的女的，叫他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对不对？然后呢，弟兄在那个科所就转转转，哒哒啊就进去了，对不对？啊，试探很多。你知道有一次我到一个宣教工厂去哈，我没有带这个电脑，但我要 check email， 那我就跟弟兄讲，接待的家庭，他说弟兄啊，能不能用一下你的电脑，我 check 一下 email。弟兄说好啊，他就开放。我一进去进入网站的时候啊，那个科所刚好点在他那个什么，他刚才过去了去过的网站，扑下来一个 window 下，我一看哦。他进过色情网站，你知道我每次讲这个药，我就知道以后人家不愿意借我电脑了，你知道吗？啊，他就跑下来了，就是什么，就有色情，我就知道啊，这个我跟你讲哈，我自己也软弱过，也被引诱过，但是我能知道弟兄们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试探的里面，对不对？那要处理什么？处理自己的什么内心的动机？一个人哈，因为我以前是做工程的。你知道营建的哈，做 construction 的，你知道试探特别多。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哈，一这个从工地回去的时候，那一些包商们，有的人说做那个材料的啊，木板的啦哈，还有呢五金的啦哈，做水电的啦，我跟你讲，他就一定会请你去吃饭啊。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监工的时候，请你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对不对？不要那么严格嘛，对不对？啊，我用这个塑胶管，我用副牌的就好了，你不要一直追究嘛，对不对？你知道，他就请你去吃饭。第一通啊，第一通啊吃饭是什么？请你到饭店去吃。吃完以后呢，第二通呢就到北投去了，你知道哈？你住台北你就知道北投是什么，对不对？第二通就到北投去了，就到色情场所去了。我跟你讲哈，试探多得不得了。所以呢，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在看电脑的时候，色情怎么样？哇，吸收，对不对？我跟你讲，有的人不满足了，就要用手去触摸。我跟你讲，试探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哦，哎呀，我是在工地的时候看到人心的败坏。你知道我们工地哦盖起来了，对不对？地下室两层，上面好几层。我跟你讲哈，那些工人哈，在乌漆抹黑的下面哈，地下室，而且蚊子特别多，在那里做性交易。工人哦，工人在那边做性交易，被我们逮住了。所以你知道，我就从那里看到人性的败坏、软弱的一面哈。你知道哈，老实讲，真的这个试探他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了做这个吃饱了以后，好饱暖思淫欲，你知道吗？包商带我们去哪里？带一个地方，你知道铁门关得紧紧的，铁门一掀开，放一个小门让我们进去。我跟你讲，那一些都是。白天的所谓的良家妇女，晚上都出来兼差。白天是良家，表面上看起来是良家妇女，晚上都出来兼差，而且里面哈铁门一道一道。我们进到最里面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啊，都是搞色情的。所以呢，我会感谢主哈，没有跌倒。但是你知道哈，一个人的色情淫乱啊，不是行为出来的时候才有的，乃是怎么样？乃是在动机里面。耶稣就处理那个人的动机，人里面的动机，从动机处理起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登山宝训整个精髓是在处理内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哈，八福是什么呢？是一个天国国民生命的怎么更新？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悉心的人有福的。悉心的人哈，意思就是心里贫穷的人。我问你，有钱的人心里会不会贫穷？所以这个就不是针对贫穷的，因为怎么样？路加福音写什么样？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表面上认为以为只有贫穷的人就是没钱的人，不是的。原文是悉心的意思，就是心里贫穷的人。好，第二个呢，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是什么呢？是为个人和团体的罪而痛心。不是呢，今天股票失去好几万了啊，你好痛心哀痛。不是的，哀痛是跟罪有关系的啊。 而且基督徒呢，在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是会受苦的。那我们就说哈，好，我问大家哈，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在那个谁啊，罗德住在索多玛的时候，有没有？他的心怎么样？天天哀痛，对不对？因为他住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哈，那个哀痛哦是怎么样？那个是为罪的缘故哈，为罪的缘故。好，第三个是温柔。什么叫温柔？我们都以为啊，温柔是什么？讲话哈，轻声细语叫做温柔，是不是？不是的。其实如果我们讲哈，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就是哈，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说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不该得而得，对不对？而温柔呢，是该得而不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三章哈。如果你翻到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当罗德跟亚伯拉罕生活在一起，神祝福他们从埃及回来，他们重新建立祭坛跟神敬拜以后，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祝福他们以后呢，怎么样？他们的牛羊就多起来了，有没有？多起来以后怎么样？他们的牧人就开始打架了。他说，我们亚伯拉罕就跟他叫过来，罗德，我们是骨肉，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这样好不好？让你先选，你如果向东我就向西。结果呢，这个晚辈也不知道那个长辈应该谦让，结果呢，没有想到晚辈就怎么样，开始选了。他就选了什么？选了这个约旦河，整片的约旦河，哇，一看起来绿草如茵，他就挑选了这个给他的羊吃草，哇，好的无比，对不对？但是呢，后面有一句话，你可以怎么样，把它用成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结果罗德很不幸的把它用成什么？埃及地。什么是埃及地？就是为奴之地，对不对？啊，很可惜啊。你知道哈，他们两个人在挑选的时候，圣经都会说怎么样？他们的举目观看。但是罗德的目，他的眼睛是肉眼，而亚伯拉罕的眼睛是心眼。两个人都举目观看，但两个人看的不一样。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弟兄，你知道哈，我们如果照一个团体照，男的跟女的哈，看的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个团体照一拿来哈，女的先看谁啊？先看谁？我跟你讲啊，很多弟兄不知道，很多男的不知道，说女的是先看自己。男的一拿来就看哪一个是漂亮的小姐，你知道吗？所以呢，他自己也不看了，他看哪一个最漂亮。所以你知道，男的跟女的看。我以前买了一那个 Odyssey 哈，那个 Honda 的 Odyssey 那个 minivan 的时候，我在想说，哇，这个还要等好几个月，我这个车一定是最新的。后来啊，一到马路上一看，到处都在跑。哎，奇怪，我以前怎么没看到哈？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眼睛是会挑选的，你知道吗？哈，会有时候会看到。也有时候会有盲点的。你知道亚伯拉罕最后呢，当他举目观看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他说，你往东西南北看，你所看到的都要给你。然后呢，他讲了，你的后裔要像怎么样，地上的什么尘土那么多。我跟你讲哦，他挑选的地好不好？不好的地啊。如果他挑选的好地，他应该说什么？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青草那么多，对不对？但是他跟他讲，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土，表示亚伯拉罕挑的地是什么？没有草地啊，都是土啊。我跟你讲哈，亚伯拉罕是一个该得而未得的，对不对？他把权力让给谁了？好处让给谁了？让给罗德了。所以呢，我说这个人是一个温柔的人，好，不是轻声细语叫做温柔哈，乃是一个该得而未得的人。我跟你讲，温柔的人，上帝对他的报赏是什么？什么？哎，承受地土啊，东南西北，而且这个地土是超越，不是只有物质的而已。神给他的是大多而又多，没有地界的限制。你知道罗德只是挑选了约旦的平原那一块，但是神给亚伯拉罕是东西南北。所以你知道哈，我们今天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我们都是他属灵的后裔，不是血统的后裔。今天他成为信心的始祖，我们都是他的后裔，东南西北全部是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饥渴慕义。什么叫做饥渴慕义？ 就是为了活出神的性情所承受的压力跟反对。他说这种人必得饱足，必得饱足哈。那我们看到神的性情，如果你要去看看提摩太前书，讲错了，彼得前书第一章，你可以去看看啊，神的性情。嗯，看一下，彼得前书还是后书？看一下。啊，对不起，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在第四节讲到神的性情哈，你可以去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讲到神的性情，为了要活出那个神的性情来，我们要承受压力和反对。所以特别是那些出信的，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承受家人亲友给我们的许多的压力啊。但是我们为了要活出这个神的性情来，所以我们要承受，这个叫做为义受饥渴慕义的啊。好，我们看一下怜悯连续人的。什么叫连续？就是接纳别人的不足，也必得连续，就是自己的不足也会被接纳的。清心是什么呢？归回孩童的单纯，单单依靠神。他说这种人就必得见神。好，第七个，与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这种人呢，他，我们知道他要把和睦建立在跟神的和睦在上面，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些好都是变成天国子民国民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一个渐渐更新的特质。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八福呢？如果没有这个，后面就没有成为啊，要成为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本质，生命的本质，就没有办法成为世上的盐和成为世上的光。所以我们看第八个哈，为义受逼迫，就是因为主的缘故被辱骂、被逼迫、捏造各样坏话、毁谤。所以你知道，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啊，我们基督徒多少都是在为义受逼迫，对不对？有人因为我们信主被骂了，啊，被逼迫了，还有呢，用坏话毁谤了。所以老实讲哈，我们都在承受。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是而不是做。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常常会讲说，哎呀，我们做光做盐哈，其实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就做不出来。因为圣经讲的是是，我们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好，我们看一下天国子民的使命。如果我们从盐的角度来讲，盐的作用是什么？盐的作用是防腐，还有什么加味嘛哈，防腐好像当时用来腌鱼用的，所以盐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而当时的盐、啊、据说是那种食盐，就是那个石头有没有外面有盐、啊、刮刮，每一次做事就把它刮刮到最后怎么样，只剩下中间那一块石头没有盐的，就丢在外面怎么样，被人践踏。他们常常是铺在门口，因为当时没有柏油路嘛、啊、所以他们就铺在门口，尤其下雨的时候非常泥泞的时候，他们就铺在门口。所以他说怎么样，圣经就讲当盐不再咸的时候就被丢在外面怎么样，被人践踏。这是他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到盐当时用来腌鱼的、防腐的，还有呢来加味的、哦、放到食物里面来。所以呢我们又把这个呢预表说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假设是说这是一个文化的使命，你要进到社会里面去，要产生盐的功能、哦、那这个特质就变成刚才我们讲的八福。你一定要信仰要带到社会里面去，所以我们在那里会被逼迫的，会被人家捏造坏话毁谤的。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为神做见证，我们的盐的功能就跑出来了。好，还有一个是光，光是什么？福音的使命，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但是呢很奇怪的、哦、耶稣讲到光的时候怎么突然之间讲到晨照在山上？我问你、哦、耶稣住的地方是在山上还是山下？拿撒勒是在山上还是山下？山上。为什么？你去看哈、哦，当耶稣第一次出来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不是在会堂里面讲吗？对不对？他讲完道以后，他们哇咬牙切齿，他们要从把他推出外面，怎么样？从悬崖上面给他推下去，有没有？结果呢，耶稣从他们中间就走过去了，在老家他的拿撒勒在讲道。那你知道拿撒勒在哪里？在山上。所以呢耶稣天天在山上，他很清楚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一个人个人的灯，如果是放在灯台上，那在一家就发挥功能，就照亮一家的。但是你那个灯放在高高的山上，你看得到吗？我说看不到，对不对？风一吹就熄掉了。但是晨照在山上是看得见的，所以就预表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其实教会的见证跟个人的见证是不一样的。教会的见证是好像在社区里面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教会风吹草动，外面马上知道。有没有经过这样啊？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哈？哪一个人吵架，外面的人马上知道。那些没有信耶稣的，哇，同乡会知道的更快，哦，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教会的见证？有没有很重要，对不对？好，个人的见证在家里，你就不要放在斗底下。我以前刚信耶稣的时候，我都不敢在家人面前低头谢饭祷告，我都跟我妈讲，妈，我要去厕所，我在厕所里面做谢饭祷告，啊，出来假装没事就跟家人一起吃饭，啊，到学校去的时候怎么样，我就拿一个盘子端好菜了，然后呢做好了，低头一祷告，阿们，头一抬起来，肉不见了，肉用提起啊，你看看，啊，下一次祷告也很聪明了，用筷子压着肉祷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哈，我们哈这个信耶稣的人哈，老实讲哈，我们也是会被人家欺负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见证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光照在家里，一家的人都看见你的见证。所以哈，我们到路加会讲的，其实信仰是从家中培养出来的，不是只有在教会，信仰是在家里面培养出来的。好，耶稣讲了这一些以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好，我们来知道哈，其实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哈，耶稣用应验这个字呢，在马太出现了17次，应验什么？旧约的应许，因为犹太人在等候弥赛亚，所以他就一直强调这是应验了旧约的应许。成全跟应验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是同义的，同一个字。我来不是要废去，乃是要成全，是要成就。其实就原文就是叫应验的意思，应验了旧约。可见哈，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新约的神也是旧约的神，它是一致性的，而且是应验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哈，他就耶稣就讲了5章20节非常严重的一句话，因为这个跟得救有关系。他说：“我告诉你们，既然我不是来废掉，而是要成全，那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断不能进去。好，耶稣就举了6个例子来讲，为了要解释20节。叫做你们的义若不胜文士的玩意，他就用6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不可杀人，好，我们就知道这个是10诫里面的啊。第二个例子就是什么？不可奸淫，这个也是10诫的10条诫命里面的。好，那我们看到哈，这一些后面的例子呢，其实呢都是在讲什么？对应犹太人他们所谓的吩咐古人的话。就是呢，他们犹太人当中一直在传的所谓的口传的律法。那耶稣重新来解释，因为他们的口传的律法呢，到最后呢，只是外表的行为。但是耶稣说，不，我们不是用行为称义，乃是用福音来称义，活出更高的义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第一个例子。我们已经讲过了，整个登山宝训是在处理人的动机，所以呢，杀人以前是在什么？是在先恨人，恨人以前呢，先动怒，动怒怎么动怒来的？就是从怒骂来的。所以他后面就讲了，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古谏下面有写无缘无故的，如果你无缘无故来伤害了弟兄，骂弟兄是拉家的，啊，人叫垃圾嘛，哈。谋利的叫什么？笨蛋的。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讲话很小心，对不对？要很小心。你知道保罗勉励提摩太，他怎么勉励？你要在什么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什么门徒的榜样，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他把言语放在第一位，行为放在第二位？我们等一下也会处理这个。骂人是言语， 淫乱是行为。那为什么这两个很重要？言语，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他们说哈，年轻的时候哈，尿禁得住，嘴巴禁不住，对不对？到年老的时候哈，尿禁不住，但嘴巴禁得住。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有看到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嘴巴很小心的，有没有看到？他不该讲的他就不讲。那年轻人呢，噼里啪啦什么话都讲出来，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所以呢，对于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保罗就勉励他了，你要在言语，把言语放在第一位，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因此我们看到哈，耶稣在用六个例子来处理那个你们的义若不顺文士的话，他也把讲话放第一位。你讲话乱讲了，产生了愤怒，愤怒有一天累积了变成怨恨，怨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就变成杀人了。所以他就在讲我们怎么处理心中的这一些事情，就让神在心中做主，活出神管理的生活。所以你知道哈，我们常常勉励，哎，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注意到哈？现场的转播跟电视出来的时候差几秒？你们有没有做广播的、传播的？有没有？你知道差七秒钟？如果你有机会哦，跟那个现场跟电视转播，你给他比一下，差七秒钟。为什么有七秒钟？你知道，因为有多次哈，你知道电视常常出现了，主播播报新闻，突然拿一下枪，砰一下就要自杀了，对不对？有没有好几个例子嘛？哈。在那个电视台上，不是美国啦，我是说在其他的地方，你知道哈，七秒钟是要干嘛？就是在筛选，对不对？突然来了一个紧急状态哈，然后呢，马上转入了广告或者转，他用七秒钟来筛选。我就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当你发烈怒的时候，给自己七秒钟，好不好？也是这样来做反应。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尤其在牧会的时候，心中有时候会有愤怒。我在愤怒的时候绝对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绝不打电话。啊，一听到某某人传言的时候，噼啪电话拿起来就拨。我跟你讲，我常常会后悔那个电话打得不对。所以呢，愤怒的时候不要，你就安静下来，你就怎么样，你就实际，你就安静在神的，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第二个哈，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在愤怒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因为往往你回头的时候你会很后悔的。所以呢，我说哈，在愤怒的时候不要做这些事情哈。好，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处理？在圣经怎么处理？耶稣当时怎么处理？我们看一下哈，他分成两个阶段：别人亏待你的时候，你在献祭的时候面对神的光照，看见人跟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要去面对这个处理，面对这个关系，与他和好。第二个情况是你亏待别人的时候，不要等到献祭的时候，要等到什么？他说怎么样？当你亏待别人，在路上就要跟他和好了，不然的话怎么样？将来哈，他说如果不处理好，连一分钱都没有还清的话，我们将来没有办法面对神的。他说我们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你知道哈，你知道诗篇第139篇23节24节，我起先哈，你知道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怀疑的，你还记得吧？神啊，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我起先不觉得呢，我说奇怪，里面是恶念，怎么是恶行呢？对不对？我们常常讲里面嘛哈，里面是念头嘛，应该翻成什么？恶习、恶念嘛，对不对？我后来哈去查原文的圣经，后来发现他没有翻错。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原来我们的念头在神的面前已经是行为了，你知道我意思吧？已经是行为了。神是鉴察内心的神，我们的念头在神的面前已经成形了，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是已经成为行为了。所以呢，耶稣在处理的是什么？处理的是人的内心的问题。好，第二个我们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眼目的情欲的问题，也是处理内心的。当我们的视觉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用触觉，我们触觉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就变成了淫乱的事，奸淫的事就发生了。所以呢，还是那个让神在我们心中做主，表示什么呢？其实呢，挽出砍下 都是在讲一个人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不惜任何的代价，那种决心。所以处理色情，处理这个淫乱的事，老实讲，其实就是你只要决心离开，离开就好。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以前在那个做工程的时候，我去那个工地哈，我那个主任就住在我家附近，我就去搭他的车子一起到工地去。有一次哈，我搭他的车子开过一群在等这个等那个公车的人，一排哇一排人在那边上班要等公车。他开过去的时候，他说：“哎，你有看到那个人？哎，糟糕了，拉链没有拉起来。”我怎么会去看那个拉链没拉起来？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拉链没有拉起来？”我跟你讲哈，你有没有注意？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眼睛是跟着我们心里走的，对不对？你想什么，你的眼睛就会看什么。一个正常的人，没有去接触的人，他不会去看那一些东西的，你知道吗？但是一个人浸埋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的眼睛就会去看那些东西。你知道，对一个生活在神的面前的人，这些试探不会成为他的试探，他会过去。但是一个活在这样环境的时候，那个眼睛就会去看那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得到，弟兄哈，我们知道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但是他这里特别讲弟兄，讲到动看妇女就动一念的事情，啊，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以神为中心，下定决心离开那种试探里面，哈。好，刚才有的试探，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了，回来就跟太太讲要跟她休掉了。那休掉了以后呢，怎么样？要休的时候呢，都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耶稣说不，你要休妻一定要怎么样？给休书。其实连休书哈都不行的。那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哈，因为怎么样？摩西定下这个规矩是因为人软弱。其实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连休书都不行的，连休书都不行。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提出更高的义，只因为淫乱才能够休妻。我跟你讲哈，当时的人要休妻很简单啊，所以那时候男女不平等的时候，妻子很多都被休掉了，你知道吗？甚至盐煮饭的时候盐巴放太多也会被休掉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听说当时的那个，我们是从那个书籍里面记录里面看到初期那个时代的，他们那个时候哈，你知道因为盐巴很重要很贵嘛哈。他们常常用一些哈不是理由的理由就把妻子给休掉了，所以耶稣说不，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不能休掉的。你如果去看那个拉撒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你看那个比喻的前面哈，为了要表示当时是一个不义的时代，连神的儿女拉撒路都要做乞丐，其实。旧约里面早就说神的义人是不做神的义人的义人的后代是不做乞丐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拉撒路会做乞丐？因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义的时代。那怎么形容不义的时代？就是用这个经文，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淫乱来形容那个时代是一个不义的时代。好，最后是什么？还是那个原则，让神在心中做主管理我们的生活，享受神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好，第四个，不可起誓。我跟你讲，什么样的人最会发誓？什么样的人最会发誓？我跟你发誓，我跟你讲啊，发誓的人都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对不对？他才需要发誓嘛，对不对？好，耶稣就讲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了，就怎么样？啊？多说了就会出于那恶者，就会出于那个试探了。所以哈，你知道哈，不要嫁给那个哈常常起誓的人哈，发誓的人，那个都是说话不算话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说话不算话的人才需要起誓。那当时的犹太人又不敢提到神的名，所以呢，他就到处指啊，指谁啊？哇，指着天啊，指着地啊，指着耶路撒冷啊，你知道吗？就乱指哈，只要不提到神就可以。我跟你讲哈，这些对他们来讲都没有用，只是一个利用的而已。所以。他说怎么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了就受试探。好，我们又回到嘴巴了，对不对？言语行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行为言语，你要。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些都是耶稣当时所教训的。好，第五个， 我们来讲了哈。有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我跟你讲，外衣不能拿走的。当时外衣就是晚上的棉被，你知道吗？犹太人晚上啊，那个时候会很冷的。有人说怎么样？他的外衣呢，是一个他们晚上窝暖用的哈。你如果把它拿走了，哇，那这个人怎么样就完蛋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当时拿礼衣的，打你右脸的，然后呢，逼你走一里路的，跟你借贷不还的，好，我问你哈，这些东西哈，圣经有讲都是恶人所行的，恶人不好的人所行的，正常的人是不会的。我问你哈，要打你的右脸哈，怎么打？这样打是打左脸嘛，对不对？右脸要怎么打？要这样，对不对？你知道用手背或是用这样打人是一个侮辱，你知道吗？用这样打是一个侮辱，所以你知道哈，那一些人都是恶人所行的。所以呢，第五个是什么？不可跟恶人作对。好，我问大家哈，这里出现一句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不好？好不好？你们觉得好不好？我跟你讲，好的律法，在旧约里面哈，这是好的律法。哎，我们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我们小时候，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们年轻人不看了。以前我们看武侠小说，对不对？看不看？看啊，有时候看到躲在棉被都在看，对不对？好，为什么看武侠？因为我们看武侠说，老师讲，无形中就中毒了。你知道怎么会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根本的一个一直在 repeat 的重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报复过度。你们注意到那个里面隐藏的是一个报复过度。好，你砍我一只手，我就怎么样？废了你的功夫，对不对？好，你杀我这个人，我就抄你的全家，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人很容易怎么样？报复过度，对不对？好，那以眼还牙，以牙还牙，好不好？很好的法律，在当时很好的法律，而且这个法律你去旧约看了，我给你的经文你去看哈，都要在审判官的下面执行的，好不好？很好，当时是很好，免得报复过度。人当恨在心头的时候，老实讲都会报复过度了。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审判官监，好，那这样好，一个很好的律法，但是呢不够，他说还不够，要进一步的。好，那我问大家哈，本来是一里路，那为什么要走二里路？本来是拿你的礼衣，为什么要给外衣呢？因为哈，第一里路是该撒的，第二里路是属上帝的。因为当时的罗马人，他有权利可以逼犹太人被统治的呢走一里路。你还记得耶稣当他十字架背不动的时候，结果不来了一个古利奈人的西门，有没有？他替他扛那个人，那个是合法的，可以的。你可以逼一个被统治的犹太人来做一里路的事情，那是合法的。你知道，没有想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一背哈，就怎么样？神就借着他背十字架，救恩就临到他的家了，你知道吗？你去看哈，罗马书16章出现了他的儿子，叫做卢福，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卢福，卢就是那个有没有以前的那个卢哈，卢国的卢，山东那个卢。好，福呢这个哈，福水什么？就是漂浮的浮，那个三点水没有。你看出现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古利奈西门的孩子，这一家后来就得救了。你去 YouTube 哈 ，YouTube 里面去 去找 YouTube 里面有他们的故事，就是呢卢浮一家的故事，在 YouTube 里面很感人的，他那一条歌非常感动人的，啊，那一条歌很，那就在描写卢浮怎么带他的孩子，借着背十字架，最后认识了这个救恩，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电影啊，把他们拍成一个短片哈，就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很感动，那个歌非常感动人的。如果你去看，那个歌是很有名的一条歌哈。好，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其实第二里路呢是属于上帝的。当我们在走第二里路的时候，就把心中的愤怒给除去了，报复的心就在上帝的恩典之下除去了。所以呢，我们就陪他走第二里路哈。把报复的心除去，意思就是说不要跟恶人作对，甚至连恶人所留下的恨都不要留在心里面， 把它除掉，连那个报复的心都把它除去掉。那不是靠自己，靠神的恩典。最后一个，圣经里面没有讲要爱你的仇，旧约里面没有说爱你的仇敌，但是呢，到了耶稣在这里提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因为怎么样呢？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我们叫做普遍的恩典。我不知道哈，你知道哈，有时候到我们到那个市场，到做生意的地方，或是到了非信徒，有时候会这样讲，你看看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我们生意做得比你好，你看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我们住的地区比你更好，我们的孩子比你更有成就。有时候你听到这个话你会生气，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去探访那些做生意的，哦，他一看到对面那个哈，没有信耶稣的拜偶像的，哇，他生意做得很好，心中就愤怒不平，上帝啊，你怎么对我们这样子？他们就开始这样的哈。那我说哈，这个哈，下一次你碰到这种，你要告诉他，他们今天能够这样子，他们是神普遍的恩典临到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得的呢不只是普通的恩典，我们得的是什么？我们得的是救赎的恩典，特殊的恩典。如果那个人光是给他地上的普遍的恩典，他也不过是得地上的好处。但神借着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安排，他不但让我们得到地上没有缺乏，他看顾我们，但是他知道给我们的适当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多给了，我们反而离开了神，所以神给我们的是恰当的，按着他的美意给我们。但是不止这样，神也给我们那救恩的恩典，超过一般人的，他在万人中选中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说啊，其实在这里圣经讲说，当爱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保罗归向神，乃是因为初期的教会为他祷告来的。最后他讲说什么？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表明我们有没有可能像天父完全？不可能的嘛。路加把它翻成要像天父慈悲一样，有没有可能？老实讲哈，这是一个未来式，我已经讲过了，整个登山宝训就是一个未来式的，向着这个生命更新的方向走。所以我们看见了哈，这个爱是神，从神来的。我们今天能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世上的爱常常都是互动有条件的，你爱我所以我爱你，都是带着条件，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六个关系好不好。如果义是讲到关系，讲到各样的关系，那我们来看这六个。不可杀人是想到兄弟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刚才讲了辱骂嘛。好，不可奸淫是讲到男女的关系，不可休妻是讲到夫妻的关系，不可起誓是讲到朋友之间的关系。好，不要与作恶人作对是讲到我们在社会上怎么样与恶人相处。讲到呢，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是我们在世上怎么面对那些仇恨你的人。那这些关系呢，如果把它综合起来，义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就是关系哈。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处理神跟人，人跟人的关系，若不是比他们更上一层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神的国。而这个努力人能力的来源，不是靠自己，乃是让神在心中作王，管理我们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那是神所喜悦的。因此用福音来成全律法，不是用行为来成全律法。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哈，我有一点担心了，我们明天只剩下一个小时哈，讲不完。但是呢，我又讲太快呢，大家有时候又跟不上哈，所以呢，我们马太福音只进步，我们希望明天如果能够把登山宝训讲完就不错了。那以后呢，第八章开始，我们就要靠大家努力了，自己回去看了，好不好？因为有一点量，有一点太多了哈。啊，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帮助，就是讲得很细，这样可以吗？啊？如果讲很快，可能你们有时候摸不着脑袋，不知道怎么突然跑出去。 这样可以吗？暂时这样好不好？那以后再说啦。啊，如果你们自己看看得懂的话，我们就跳过去，我们下一次直接就不用再讲马太福音了。还是说你们觉得马太福音还是要再讲一讲，没有讲的剩下的再讲，那我们再调整进度，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不可以？因为如果前面不细讲，因为它是结构性的东西，不讲的话不像后面一章一章讲比较清楚，它是跳来跳去的，所以结构性不讲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有时候只是见树不见林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哈。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因为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在永恒里面就与你有份。谢谢恩主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特别纪念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他们何等爱慕你的话语，一天在这里学习。神啊，愿你从天上赐恩典，使我们不但听而且遵行，让这些话语能够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谢谢你不但拯救我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今天你仍然保护着我们的生命，更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福分，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谢谢恩主，也让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在神你永恒的计划里面得益处，带领我们回去的路，预备我们的心，明天来见你的面，敬拜朝拜你。谢谢恩主带领我们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让我们同心合一，让你在教会得着全然的荣耀，让你的名在教会中被高举，让你的名被世人所敬畏。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明天见了哈，明天见。